出弋江门，便能看见长江了。那是一条能够起死回生的分界线，人是成千上万，渡船却只有两三只。长江此时已经成了生和死的分界线。一只船刚靠岸，便有一群人跳跃上去，冒失地坠入江里，也没有人理会。几百只手紧紧地拖住渡船的船员，船上的人们怒骂着站在岸边不让他们开始的人群，有的向天空鸣枪。水手经过一番好言劝说，竭力把船撑动。可怜，有好多人还是紧攀着船沿，随着渡船驶到江里，也有跌在水里，随着水流向东方。当渡船驶到江心时，对岸的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渡船只好在江心里团团旋转。因为过去唐生智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擅自过江。之前，为防止部队私自撤退，南京卫戍军长官部命令所有的船只必须上缴，上缴的船要么被运到对岸的浦口了，要么被开往长江中游的汉口了。此刻，唐生智的破釜沉舟令南京守军无以逃生。那些无船可乘的官兵，或是抱着门板、木桶，或是临时制作木筏向对岸划去，有的干脆跳入江中游水。
此时，敌舰已经在江面上横冲直撞，来往搜寻不已，并用机枪不断地对我利用各种漂浮器材顺流而下的官兵扫射。被打死或被敌舰撞翻漂浮工具而淹死的人无法计数，
而大量的南京守军还是被滞留在下关码头附近的长江边，他们因此成为追击而来的日军的俘虏。有的找不到自己部队的士兵脱下军装，神情恍惚地在南京街头徘徊，有的向难民收容所上交了武器。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一阵风吹散了。
1937年12月14日，南京沦陷的第二天，逃亡中的唐生智宣布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部撤销，南京保卫战至此结束。
傅作义守太原守了四天，唐生智守南京也守了四天。可是南京不是太原，中国首都的迅速陷落令世界为之震惊。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历经淞沪会战蒙受重大损失，在没有得到补充休整的情况下接着进行南京保卫作战，这向全世界再次证明了中国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只是对于一场战役来讲，无论攻守都要达到政治和军事的双重目的，而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两者均未达成。
政治上，南京的过早失守在世界舆论中对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形象影响甚大。军事上，中国统帅部虽然从战略上意识到了持久作战的正确，但是在战场上执行的却是单纯防御的战术，没有达到严重消耗日军的目的，而自己的耗损却巨大。在作战指导上，指挥紊乱，计划不周，准备不足，没有防御纵深，没有立体协同，缺乏应变能力，以及作战指挥屡犯错误。
日军拒绝对中国使用国际法，日军对南京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以及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的施虐与屠杀，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凶暴、最野蛮、最残忍的事件之一，其永不可恕的反人类罪行令全世界闻之发指。战后 远东国际法庭接受了20万以上的平民和俘虏于最初的6周内在南京及其附近的地区被杀害的估算值，而在南京举行的战犯审判接受的数值是30万人以上。
一寸山河一寸血，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日本占领军对中国妇女的兽性奸污，其施暴之多，手段之残忍，超出了世界文明对人的定义。他们不分地点，不分昼夜，不分老幼，奸后残杀，疯狂肆虐，一个月内在南京城施暴达20000起以上。目睹日军暴行的美国牧师麦卡勒姆于南京沦陷的第五天记述道，一个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说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的事件。强奸，强奸，强奸，一个晚上多达1000起。如此破天荒的残暴，比未开化之人种又有过之而无不及。目睹了日军铺天盖地般的恶行的德国人拉贝，他留下的文字记述是，妇女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步。南京大屠杀令人类历史黯然，令世界文明蒙羞。
日军在南京屠城之际，北平阴郁的冬云下，一个由日本人扶持的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伪政府成立了。这个伪政府成立的时间选在了南京陷落的第二天，这令日本方面很满意。出面组织伪政权的中国人叫王克敏，浙江杭州人，曾经留学日本，北洋军阀时期担任过财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后出任北平政务管理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稽查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他在发布的宣言中声称，他的伪政府将奉行中日亲善，铲除共产主义和确立东亚和平。这是中国全面抗战以来出现的第一个伪政权，因此有必要把担任其主要官员的中国人的姓名开列如下。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常务委员王克敏、朱深、董康、齐谢元、王一堂。
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绝不屈服，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的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意志。蒋介石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是个已经开始担任着国防任务的政府，已经开始代表着民族利益的政府，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
1937年冬，中国的北方寒风凛冽，江南则是阴霾蔽日。
苦难中的中国，舍抗战外无生存。
静静地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1938年元旦，在举行了南京入城式后，日本占领军开始迎接新年的到来。他们把攻入中华门的坦克装扮起来，从南京郊外砍来松枝，搭起日本人过年用的门松。厨房里的伙夫开始大量的打制年糕，新年物品也从日本国内运来了，橘子、海带、鱿鱼干和日式大酱。新年年会上，日军官兵举起斟满清酒的酒杯，一遍遍地高呼天皇万岁。开战仅仅五个月，中国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包括华北大部、华中东部、热河以及绥察等大片国土相继被占。中国军队在一次又一次的抗击作战中，伤亡已达30万人以上。那么，中国是否在开战之初便满盘皆输，而日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呢？
分割占领中国领土，奴化中国政权，实施经济掠夺，最后通牒被侵略者要对武力掠夺者进行必要的赔款。日本右翼政客和军人延续近代以来大日本帝国的思维方式，认为日军铁蹄所至之处，他国必会俯首称臣。中国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派遣媾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这就是说，在日本人规定的期限内，中国人必须打着白旗前往规定的地点向日本求和。
德国驻日大使迪克逊认为，这些条件远远超过了11月2日的条件，让中国政府接受是极其困难的。广田弘毅外相的回答是，军事局势改变了，又有舆论的压力，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了。德国外交部将迪克逊的报告转告陶德曼，陶德曼要求会晤蒋介石，却被告知蒋介石生病了。孔祥熙和宋美龄会见了陶德曼，两个人首先对日本开列的条件感到极其惊讶，继而明确表示，举行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抵抗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俄国的怀抱已在所不计。中国的态度令德国人很是为难。陶德曼继续劝说国民政府，甚至警告，如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也许会导致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恶化。可是，中国方面再也没有任何答复了。
16日，日本内阁发表如下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政府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就是说，日本不再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政府，以后所有日中之间的外交交涉都与国民政府无关，日本只与他们扶持的中国新政权及伪政权邦交。18日，日本政府命令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回国。
国民政府立即结束了研究，命令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回国。 同时宣布，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中日两国宣布断交。
从外交上讲，日本的蛮横与野心，从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时起，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定警觉。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宣布扶植北平伪政权之后，国际社会预见到暴力的日本军国主义之危险。英美法等国由此考虑，是否有必要组成一个遏制日本法西斯势头的联合战线。
而日本对其始终怀着非常畏惧之心的苏联，这时候则开始公开的大规模的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南京沦陷之际，苏联一次给予了中国115毫米重炮80门，76毫米野炮100门，37毫米防坦克炮80门，轻重机枪900挺，驱逐机62架，以及大批的炮弹枪弹。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直接参加作战的飞行员，辅助指导作战的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员。自1938年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高达2亿5000万美元的贷款，用来购买600架苏联战机以及装备20个步兵师。
日本人惊呼道，苏联以物质和技术援助中国与日本作战，同时谋求加强远东战备，从北面牵制日本，成功地把日军战力一分为二。换言之，日本坠入了苏联远东战略的陷阱。
事实上，真正令日本落入最终无法挣脱的战争泥潭的，不是苏联，而是中国。1938年1月，蒋介石辞去多项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飞赴河南开封前线，召集第1、第5战区的军事将领开会，着重总结中国军队作战中的经验和教训。蒋介石一讲便是整整2天。蒋介石首先检查到会的高级将领是否带着步兵操典和指挥纲要，结果数十位高级将领中只有2个人带着步兵操典，而带着指挥纲要的一个也没有。像这样统兵作战的基本书籍，大家都不随身携带，随时研究运用，凭什么来作战？凭什么来抵抗拥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从这个问题引申开去，蒋介石一口气列出了中国绝大多数部队的12项致命弱点。一，高级将领缺乏智慧的优良技能与艰苦卓绝的精神，下级官兵缺少新战术的训练。二，军纪荡然，作为一支军队，这是第一大祸害。三，一般缺乏敌忾之心，尤以高级军官为甚。四，缺乏协同作战的精神和技术。五，高级将领缺少牺牲决心。六，长官不知激发廉耻心，明耻叫战。七，命令不能贯彻。八，懒惰疏忽，不能判明敌情真相，不检讨战斗经过，命令进退，掉以轻心。九，高级将领缺乏坚决的自信心，长官不能和士兵同甘共苦。十，武器弹药装具专靠后方接济，不知在前方就地补充阴粮于敌。十一，缺乏私密习惯，电讯管理使用不严密，每每容易泄露军情。十二，一般部队缺乏政治训练， 然后蒋介石以最严厉的言辞开始抨击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军队之最顽固的弊端，即地方军阀部队为保存一己实力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现在我们丧失了许多土地，牺牲了许多生命财产，并不是敌人已经支付了绝大的代价硬打进来的，而是我们高级将领中还有观望不前、图保实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敌人才敢进来。你们是扪心自问，就知道我这句话并不冤枉大家。老实说，只要我们不后退，敌人必不敢前进；只要我们不放弃阵地，敌人必不能侵占我国土。如果我们都能如好军长孟陵、同副军长林格、刘师长嘉琪、赵师长邓禹等各先烈以身殉国，发扬革命军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攻击精神，无论敌人如何顽强，武器如何厉害，我们都可以摧毁他、消灭他。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如再不铲除这种保全实力的落伍思想，洗刷这种卑劣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卫，就一定会导致东四省伪军的覆辙，要被敌人压迫着来毁灭我们祖宗的庐墓，残杀我们自己的同胞，绝灭我们子孙的生命，真是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马还不如了。蒋介石当场宣布了十杀令：一、轻伤自退者监禁；二、假伤突逃者杀；三、无令擅退者杀；四、擅入民房者杀；五、强买勒索者杀；六、调戏妇女者杀；七、报告不实者杀；八、造谣惑众、扰乱秩序者杀；九、拥兵不进、奉令不立者杀；十、做事有军不加协助者杀。
蒋介石的愤怒和焦灼出自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原地带面临大战之际，中国军队中武器装备与作战能力稍好的中央军多数部队因在淞沪和南京的作战中损伤严重而急需整补。此刻在中原战场上，除了依靠地方军阀的部队，他已无兵可调。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